好，我们继续这个中观论书473啊。那么接下来他这个是真宗啊，也就是呢他前面的三段就在468那边的第三行三段，先择相破，再来定觉破，再来真宗破啊。那么473这边的第二行他问曰：二四相离有什么不好啊？没有关系啊，二四相离但时有本住啊。所以你看他说呢，这个外人无以通病，没办法解释。你的一个推论呢，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我没办法，反驳你。但时有本住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本住。啊、哦，你说的是好像都，我没办法回答你，但是呢，我也可不可以呢？两事相离，但是有本住。啊，答曰：以法之有人，以人之有法；离法何有人，离人何有法？啊，所以这个法者仁者呢，你看在473最后两行这边，法者是讲这些眼耳啊、诸根、苦乐等法啊、哦，然后人呢是指那个本住。如谓以有法故知有人，以有人故知有法。所以现在呢，离眼耳等法何有人？离人何有眼耳等法？哦，所以呢，他说你如果一定要有本住，你的本住不能离开眼耳苦乐诸法。意思就是这样啊、哦，所以。你看他的科判，那个书里面的文，他说这个回答的寄送哈，上半叠中，下半真中，也就是说，你一定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因为用眼耳苦乐来证明有本住，如果你承认有本住，那你不能够离开眼耳苦乐等法。两者要一起的，相对而有的、哦、当然这个相对相待后面它也要破，但是它目前是先这样写、哦、所以以法之有人，以人之有法。他说这两句话啊，他在这边讲叠其初记，就是你的第一首记诵就是以法之有人，以法证人，你的第二首记诵以人之有法，以人证有法，用人来证明有法，用法来证明有人、哦、可是呢下记诵的后面两句下半啊，双真离法何有人，就是要反过来问，说那个真就是问你的第一个用法来证人，那离法有人吗？然后呢，离人何有法？就在问你第二个，啊，离人可以法可以自己独立吗？不行，所以人跟法其实你是相对而建立的，啊，重点就在这边了。你建立那个宗，我回过来问你那个宗，你那个宗可以离人有法吗？可以离法有人吗？不行的，所以人跟法一定是并立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个本住有他自己的自信自体吗？没有，包括眼耳六根也没有他的自信自体。其实他要建立的就是这个啊、哦，所以他前面用因为有法所以有本住，因为有本住所以有本法，他说这不行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变成人跟法都有自信，有自信有自体，这就是中观论师要破的结语，就是这句话：人跟法本住跟六根都不是有自信有自体的，是因缘假立的、哦、可以这么说啊。所以呢，他这边的这个473的倒数第五行说：有义三论师为此事人法相待破。他说这个就是人法相待破，他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看法，但盖是不看长行文了，你只看寄送，以为那个寄送是这样叫做人法相待破，所以作此破者，上明距离，今明距不离， 不是相待，主要是要强调的是拒不离。什么意思呢？前明其距离者，离破其离意；今合离者，不离破其离意。诶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呢，立中的那个外道呢，是离开人可以自己有那个法，离开法可以有那个本住那个人，所以叫做距离。所以前面那一段呢，啊，三四句呢是破那个距离，所以叫做离破其离。现在合离，不离破其离，用不能互相分开，人跟法不能互相分开，不离来破，你可以离。也就是说，前面呢允许如果可以分开，等于是重，重跟夺了。所以他这个离破其离，就是重假设你可以离，结果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折相破啦，病觉破啦，现在呢是夺，不许你离了，所以叫做不离破其离。好，这个是到第五首了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是前面折相破，病觉破，这是破啊，破分成这三个嘛。再来就六根内，也就是说之前是六根外另有本住，六根外减无本住，接下来是六根内减无本住啊。所以这是第二大段。所以你看17.4.1第二啊，如果呢你要看大概看一下它的这个科判呢，后面在哪里呢？这个是949啊，949，然后呢950啊，用数字状的话呢就很清楚啊，用数字状。所以就六根内呢也是先破再来救，然后再来破救，也是这样的三段啊。那么这个破救里面呢有一神破，有多神破，这样子。好，回到474，在六根内啊，六根内有没有这个本住神我？前面是离开六根之外的本住被破掉，现在本住在哪里？在六根内，可不可以有啊？不行啊。所以一切眼等根实无有本住，眼耳等诸根异相而分别。所以这句话先破，你看他这个长行最后一行，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这当中呢实无有本住。为什么呢？因眼缘色身眼识以和合因缘知有眼耳等诸根，不以本住故知。是故记忆中说，一切眼等根实无有本住，眼耳等诸根各自能分别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可以听有这些作用？因为里面有灵魂，因为有这个生命的主体，透过利用六根眼根耳根而能知能闻能见闻觉知。如果呢六根里面没有住着这么一个四神，你看一个尸体它也有六根，它也有前五根，它为什么不能看不能听？因为它里面已经没有灵魂，所以得要有那个本住住在里面，六根才能够有作用。所以他现在说里面没有，那他为什么能知能见能闻呢？异相而分别，主要是因缘和合他就有这个功用。虽然那个因缘和合超乎我们一般凡夫一般的常识所知，但是他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原理。就好像我们说，我们现在觉得说， 奇怪，那么重的飞机，你看一台飞机那么重，竟然可以漂浮在空中，利用什么道理它可以飞得上去？如果不是经过这么很多，应该也有100多年吧，如果不是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实验，把那个物理的那个原理用在机械上，怎么可能有那么重的机器可以飞到空中去？我们人也很想飞上去，用尽了各种办法，但是呢，就是那么重，怎么能飞得上去？人都飞不上去了，那么重的几百吨的那个机器能够漂浮在空中，利用什么道理？所以只是把那个道理给了解了之后，用一个巧妙的一个方法加以利用，它就能够达到那个功用。所以才叫做发明。如果不是本来有那个原理，发明的人不能够空中变有了。也就是说，本来就有那个原理在，只是加以利用而已。你说那个是外面的机器，电子也是这样，机械电子是这样，人这个有钱东西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不是这样？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自然而然就会有那个功用。太神奇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而且动作之快，速度之快。所以现在生物科技就是把那些本来研究外面的物理机械电子的东西，反过来拿到了研究这个有情的生命生物科技里面来。所以慢慢的发现，也找到了那一些，所以呢，生化人啊，生化机械人、机器人已经越来越有可能了，不再只是电影演的。机器人有了，现在要变成是生化机器人，不是不可能了。所以只是没有发现，不是说它本来没有这些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些运作的原理能够把它开展出来，所以以为它是不存在的，以为它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要用一个有一个灵魂在里面才能够操纵控制这一些作用，六根的作用。现在发现原来可以不需要有灵魂，也可以创造出来一个生化机器人。你说那将来复制啊，这种生物的复制加上生化科技两者一结合，那创造生命不再是上帝的工作了，是科学家也可以了。所以这个人类一听到这个就有点害怕啊，那到时候整个伦理道德法律是不是要重新建立？所以佛法一开始就告诉你，就这个东西，它为什么叫做异相而分别？为什么叫做和合因缘？所以呢，知有眼耳等诸根，不以本住故知，不是一定要有一个灵魂在里面控制。是因缘和合，自然有这些相跟用出现。为什么你一定要有一个灵魂、生命的主体放在里面，才可以有这些相跟用呢？是因缘和合，自然就有这些相，自然就有这些功用呈现出来。是因为我们无知，所以很难想透它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。人我住在里面，就好像说你看那台飞机，即使这么大一台飞机之所以能够飞得上去，得要里面有一个人去驾驶。所以还是很难避开一定要有一个人我在里面控制的那种观念。啊，实际上那个人去驾飞机，不是因为人把飞机给抬起来耶，是人去启动那些功能而已。你说对啊， 啊，这个支这个支持建。坚决认为一定要有灵魂的，你看，对啊，你举这个例子刚好证明一定要有一个灵魂，他去启动那些功能。用种种的比喻，他还是认为一定要有灵魂，那我也没办法。遥控人还有人遥控啊？我知道啊，但是他支持灵魂说的，他就坚持，你看，还是要有人去操作那个遥控机器啊。他还是坚持己见的，有什么办法？所以我们举那个例子是要证明说，有一些现象跟功用是因缘和合，以前不知道，所以以为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主宰的东西在里面主宰，现在了解了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自然有的。这段也是这样，眼耳等诸根意象而分别，它不需要一定要有一个本住啊，那还不是，那就跟灵魂之说只是换个名词，那个观念还不是一样。阿赖耶识还不是一样啊。所以这里面呢，这个中观或者是说这个法性空慧学般若，就是要先打破那个人我执。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个人我，那你就很难跳出这种思想。然后人我打破了，还有一个法我，所以就是要破这个我执就对了。所以四七四这边第四行注解，你看上半标无，就是在六根里面实无有，那解释就用后面这两句话，也就是说，那你说那没有本住，那六根怎么作用的？自己因缘就可以有这个作用啊，所以以上离不离命并无，离开五蕴五蕴六根，不离开五蕴六根，你要去找那个我并无，所以一切无啊，一切眼等根实无有本住这样子，所以一切根不除二十二根，也就是在佛法里面呢有讲到这个二十二根。这为什么用个根呢？有真上的意思。啊，所以这些东西特有真上意的二十二个，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还有呢男根女根命根这三根啊，再来苦乐忧喜舍五受根啊，然后心净念定慧五善根，所以五受根五善根就十个，六根呢加进来就十六个，然后呢再来加上呢男根女根命根就十九个，最后还有三个三无漏根，未知当知。已知俱知三无漏根，所以二十二个啊，所以呢根都是真上。为什么这二十二个定义的二十二根呢？因为他说你看这五根能够庄严身导养身身世等，有它的一个特殊的作用，真上的意思。然后不共之四等四世能真上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他说男女二根于诸有情分别男女及别异形象言音等有真上之意，然后命根呢于众同分能续能持有真上之意，异根呢能续后有及自在随行啊有真上之意，然后五受根就是苦乐忧喜舍真贪等随眠于染有真上之意，五善根三无漏根可以增长诸清净法，所以对这些清净法有真上之意，所以这为什么都会被立为根，有增上不断的增加上去这样子、哦、好，后面呢大概就是再把这两三者之间、哦、这几个之间的关系互相做一个详细，你们回去看那个佛学字典就有了、哦、所以根有增上的意思。回来四七四，很多佛法里面讲一切根不出这二十二根、哦、用这二十二根呢就包括圣跟凡，若圣若凡悉色境也，所以在二十二根里面实不见本住，所以才讲说一切等根实无有本住啊。又上就六根之前，也就是上面呢是从六根之前六根之外找本住，没有是根外无，现在就六根内来找也不得，也找不到啊，所以六根前六根外啊，或者是六根内都找不到， 再来出寂则相，所以呢这吉藏大师的写法常常呢就我们会搞不太清楚，就是常常前后有关系他也没先交代清楚、哦、然后就直接这样写。初寂就是讲第三寂则相，次两寂就是四无两寂、哦、你看则体，所以呢第六寂是则破用，就是你从六根的用，一般我们刚讲一定要有一个灵魂本住他才能够这样的用，现在是从用里面你也找不到有啊，所以呢他就先说明了立神有相体用三，所以则相则体则用三个通通找不到，所以破此三则一切空矣。所以言则用者今为见六用，六用有没有啊？可以承认它是因缘有，你一定要说它是神的用，神我的用，那不行。所以才说呢唯见六用无有神用，如果呢这个六用都是属于神我的，神有六用，那六事就无用，因为都是属于神的，那还有六事吗？不需要六事啊，就是神的六用就好了。所以六事无用应如木石，那反过来说是六事的用，那不是神我的用，所以六事有用神无用，神如木石。那到底你是要判成是神的六用还是六事的用呢？只能成立一个、哦、再来上来夺破，今众言有更就能所中觅之、哦、就算有在能根所当中来找，能取的是六根，六根中无神，所取的是六尘，六尘里面也无，所以能取所取的六根六尘里面都没有神我、啊、这段的意思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破，然后呢外人就救、啊、若眼等诸根无有本住者，眼等一一根云何能知成，就刚讲了没有那个灵魂生命的主体怎么能知呢？眼耳鼻舌身能知吗？能见闻觉知吗？所以长行文就写若一切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无本住者，今一一根云何能知成，眼耳等诸根无思维不应有之，它本身没有思维啊，是因为神住在里面、哦、而识之成，所以可见是因为有神本住住在里面啊，当知离眼耳等诸根更有能知成者，就是那个神我，这就是外人的救。所以你看他的注解里面说上半叠论主无神，如果说这样没有本住的话，下半难论主之无，那些眼耳等根能知吗？能知成吗？所以难论主的无成即有，来成立自己的有，一定要有本住了，因为五根是无知之法，不应能知成，现在能知是因为神用，故知有神，所以就如同诚实跟独子部，一定要里面要有一个灵魂，有人去育六根，驾驭那个六根，就像刚举例的那个飞机也要里面要有个人这样子，他一定要这样的想。答曰若尔者，开始破他，这破里面的分四段，若尔者就是如同你说的那样，就是蝶为一一根中各有知者，为一知者在诸根中，二句有过何以故、哦、所以你看他的注解里面就是说先讲你这样，然后呢定你的人我，你那个神我是在一一根中各自有，还是呢只有一个一知者在诸根中透在六根当中、啊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二句有过，所以他说定跟总非何以故，开始举计作难，就反驳他啊，那么反驳他呢？怎么反驳呢？就用这个一神破跟多神破啊，所以举偈作难里面就分这两个啊。第八首偈颂是一神破，第九首偈颂是多神破，所以八跟九是一神跟多神来破你六根里面有一个生命的主体神我啊。第八。见者即闻者，闻者即受者， 如是等诸根则应有本住。啊，这是只有一个神我。啊，那常行你看，若见者即是闻者，闻者即是受者，则是一神。如是眼等诸根应先有本住，色声香等无有定之者，或可以眼闻声，如人在六相随意见闻，若闻者见者之是一，于眼等根随意见闻，但事实不然。他举的例子就像一个人站在这边，如果人只有一个，他往前看，往后看，往左看，往右看，往上往下看，随人如人在六相，他可以随意的动作。他说如果六根里面的神是一，那他可以同时呢就看同时听，也就是说用眼睛可以看也可以听，也可以有味道，闻出味道出来。你说当你开悟以后的确是如此，六根清净的确如此。他说 他没有从那个正的六根清净的来讲，他说一般人，一般人可以这样吗？如果呢本住本身是生命的主体，是只有一神，是一般凡夫应该也可以哦。如果那个我神我是如此的话，是一般人也可以用眼睛看跟听跟闻，这样才说得通啊。可是世事不然呢、啊、所以不可以只有一神呢、啊、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难免去想到哈、啊，这个我们楞严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，如是巧幻师幻作诸男女，虽见诸根动，要以一机抽，习机归即然，诸幻成无性。六根亦如是，原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合合，一处成修护，六用皆不成，成垢应念消，成圆明净妙。哦，所以就是这两句，原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合合。但是呢，《楞严经》他这边讲啊，诸幻成无性，六根亦如是啊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能够把那个虚幻的你的那个我执给打破，一处成修护，六用皆不成哦，没有各自独立的哦，是可以六根互用的哦。之所以现在是不行，是因为你执着有一个神我，有一个我执在里面。所以呢这六根呢那个一精明呢就分开作用了。所以之所以不能够呢六根互用，就是因为有神我有我执的关系。所以一处成修护，六用皆不成，这是楞严经 的意思。所以虽然他说原依一精明分成六合合啊、哦，好像跟这边有点意思一样，那是凡夫的状态、哦、所以如果真的只有一神，回过头来课本这边写的、哦、你看他这边注解里面，若一神在六根中，则有互用之过，也就是说就着眼睛你就能够见色闻声，就着眼睛就能够感受六尘，那这样的话只要眼根就好啦，用眼根就具足六根的功用啊，那不就乱掉了，就不像我们现在凡夫的一种正常的状况啊。所以只有一神一个是不合理的、哦、是不合理的。再来多神，那可不可以六根各有一个神我，那就一个身体里面就住了六个我，那更不合理。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多神破四七七的第一行，他直接就告诉你了，既然六神在六根中，那一人有余六神。其实楞严经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逻辑，跟佛跟阿难的对答也有类似这样子。那你到底算是一个神我，还有六个神，还是有六个神我呢、哦、所以有六神那就同时并取六尘之过了。你 你说我们的确啊，的确我们也可以同时眼睛见、耳朵听、鼻子闻、嘴巴也可以有味道，可以同时作用啊。可是当我们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见、闻、觉知同时起作用的时候，在你的感觉，你觉得是只有一个我在见、闻、觉知，还是有六个我在见、闻、觉知？你说那就是一个我而已啊，怎么可能我同时见同时听，就像现在各位用眼睛看我，然后用耳朵听我的声音，你还是认为这是只有一个我而已啊？怎么会有是多个我在同时作用呢？所以多神我，我们马上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所以你看那个476的这个最后一行第九首偈颂，若见闻各异，受者亦各异，见识亦因闻，如是则神多。那477的长行，若见者闻者受者各异，则见识亦因闻，何以故？离见者有闻者故。如是鼻舌身中，神因一时行，若尔者人依而神多，以一切根一时之诸成垢，而时不尔。是故见者闻者受者不应俱用。他这个常行不是很明显，意思就是刚刚我讲的那样，如果有六个神我分别分布在六根中，那等于一个人有六个我。事实上我们的感觉不是这样，所以这个477的第二行，他就这个偈颂来分析了，上半是叠，下半就破了。他就直接就引用一个例子来讲，就地论人，就实地经论的人，即一切众生同一理也，如果这样，一人断惑，众人悉断。那倒过来说，人人各有佛理，那这样佛理是无常，也可以是可算的，不是突破有限，不是突破那种无限量的啦，那就是可以算出来的，所以都不合理。类似像这样的观念，再来，一心在六根中，一心在六根中，那到底它是一心还是六心？那沙提云，一世往来生死与诚实的一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沙提就是诚实论里面有这段话，诚实论的第13品说，佛为种种可度众生，说世间等诸论异门，用不同的说法来度不同根性的众生，如沙提，沙提是比丘，不能解故其心迷乱。所以沙提等比丘怎么说法呢？说往来生死往来常是一事。这是我们刚刚讲的，有一个生命主体阿赖耶识，只有他是一，然后往来六道生死。所以佛如是等种种说法，就是为了要配合这些不同的根器的众生，希望透过这种不同的说法，慢慢把他们的那种分别错误的观念给拿掉。诚实论的意思是这样，所以如果没有佛的种种的说法，云何可解？所以以是因缘，所以要造论啊。他用这段的意思来去解释写论的缘由啊，所以就用这一段。所以477这边也是。就沙提比丘呢，他们有这种说法，一世往来生死，那跟诚实的一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也是要破的。又一切众生同一本住，则因同障，若各个障就各有本住，又同一本住则一时作佛，同时立根。那如果是分开六神，那因各个作佛，一因存亡，多神是术法故。所以像这个是一是义，其实他这边的写法有一点把前后写在一起了，一神多神写在一起了，不是纯粹在解释多神这一段，是一也错，是多神也错。所以像这样的话呢，这边写得很专业， 但是如果你把它了解之后，你再把它白化、哦、把它通俗化之后，你就可以发现，当人当一般人去问你，哎，你们佛教是怎么解释这种灵魂跟轮回的事情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说法是真正佛法恰当的说法，跟随顺众生的说法。说有神士啊，去来，去后来先做主公，那个说法是随顺众生的说法。实际上，没有那个实有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的阿赖耶识。如果这样的说法，就跟无我是相违背的。怎么可以有去后来先做主公这种说法？那是随顺世间人的说法。那样的说法就很容易让人家误会灵魂本住，就跟沙提比丘讲的一世往来生死不是一样吗？所以灵魂之说是不得已先随顺世间人的说法，让你了解说生命有三世轮回，这种三世轮回过去造的业不是就完全没有了，那种因为那种业力的影响会延续你，会带着你的生命的流转，彼此之间有互相连带相续的关系。所以要去解释三世轮回业力的思想，建立有一个阿赖耶识，有一世，否则我现在造的业跟我来世有什么关系啊？之前我跟各位提过，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了解，现在的我无我，没有实体，未来的我也没有实体，那我现在的造的业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或者是说现在的我跟前世的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这么平白无故的冤枉，我要去接受过去的那个我所造的业，过去的我跟现在我完全没有关系的话，那我干嘛这么倒霉？我要去受我过去的我造的业，或者是我现在造的业跟下一世的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他怎么这么无辜？那就变成有断层了。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相续的关系在，但是呢，这种相续的关系里面又不是有一个主体，永远不变的生命的主体去造业去受果报，又不可以是这样，但又不能够没有相续的那种业力的三世的关系，所以是如此的麻烦，如此的复杂，一下子说不通，给一般人说这么复杂说不通，你就跟他说是有宿命，你造的业都要有果报，所以你现在受的果报都跟你前辈子造的业有关。但是呢，当他接受了这个之后，又告诉他说呢，不是纯粹由宿命所决定，人是可以改变的，果报是可以改变的。所以如果稍微有理智一点的，就想说，哎，按你前后说法怎么不一致？如果现在的业可以改变宿业，过去的业，那为什么你要强调宿命论？所以我才说不能讲宿命论，讲缘起论。讲缘起论，哎，所以一定要讲缘起论。缘起论不否定有一个三世的业果的关系，但是也不承认有一个生命的主体本住，这样才说得通。好，到这里呢就破了六根内六根外有本住，所以你看，这是破本住六根外 这是第一首到第五首，然后六根内第六首到第九首，然后第十首呢是六根的根本四大。四大中里面，四大里面有没有本住？好，所以这个是第十首啊。我们看这个复次，眼耳等诸根，苦乐等诸法，所从生诸大，彼大亦无神。所以呢，他直接呢就告诉你，上以两处密无神，六根内没有，然后呢，六根内也没有一神，也没有多神。所以这两个地方结束了。今第三，不复就根之内外，而是呢，就哪里？就尘根的诸为诸大。六根的依据四大里面也没有神我，所以根的内外没有神，那根的根本六根的依据四大可不可以有呢？或可应有啊，所以现在连这个也没有，四大里面也没有啊。另外一个说法，四七八第二行，六根是已经有那个果了啊，所以果内减无神。现在从因上面，六根的因四大也没有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三法印，一切法无我啊。另外呢，他说这个也算是病觉破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外人讲眼能见必须要里面有一个神我去驾驭啊，要是神欲方见，不死就不见啊，不是那个神我去控制，那个死就是使用控制啊，不是神我去控制去驾驭就不能见。他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一因火能烧，神死方烧，不死则不烧哦。而今四大智能自己就可以，不需要那个神我。如果四大就可以啊，不需要神我，那六根也一样，因为因上的四大都不需要有神我，更何况是果上的六根，依着四大的因而有的六根的果呢？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啊，再来，根从四大，四大从尘，尘还有没有一个依据呢？啊，尘复从谁？若有从，那就一直往后推，一直推推推，推到无穷了。若无从，那就可以无因而有啊。哦，那这样的话果报也可以无因而有啊，那你需要去，那也需要有那个本住的神我呢。啊，所以都不可以有啊。再来，若人言离啊，这个长行啊，若人言离言而等诸根，苦乐等诸法，别有本住，事事先已破。好，那个破已经破掉了。今于言而等所因四大，可不可以有呢？这边意思就是说也不可以有，六根的所因那个四大，四大中亦无本住，在这里就做结语了、哦、所以他那个长行跟那个书文其实也没有很详细的解释、哦、好像直接就把结论告诉你。但是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一段话，就是那个第三行，火本身里面要有神我，因为四大就是地水火风，如果火里面要有神我才能够烧的话、哦、那可以说火里面有神我，现在不是啊，因缘具足火就升起来啦，里面需要有神我吗？要有一个灵魂吗？不需要、哦、他就举这个例子，所以四大智能啊，自己就可以啊，不需要假借那个神我啊。所以到这里四大就破了，所以这个是破本住，有没有本住？有没有神我？没有。再来第十一首偈颂，不但没有神我本住，连六根也不是实有的、哦、所以他就你看问曰，若眼耳等诸根，苦乐等诸法，无有本住可耳。被你这么说，好，我承认了、哦、不需要有本住，但是眼耳等诸根，苦乐等诸法应有吧，这是现象界啊，这是现象应该有吧， 哦，所以他就放弃没有本住，没有神我，但是有现象吧，啊，所以他说呢，这个就是刺破诸根，名诸法空义。前面是人空，这边是法空，啊，所以问曰那面那一段再来回答，答这边就是破，答曰就是要破了。十一，这是第十一首，若眼耳等根，苦乐等诸法，无有本住者，眼等亦因无。没有本住，连这个法六根也不是实有的。所以呢，长行四七九最后两行，四七九最后两行，若眼耳苦乐等诸法无有本住者，那谁有此眼耳等？何缘而有？都不是实有的，都是因缘有的啊。所以是故眼等亦无，就直接把结论告诉你，也没有讲很多理由。他的理由就是说，没有本住，那你说那个眼耳是属于谁的？也不是实有的，是因缘，因缘有的，所以就是空性，就是假有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啊，纯粹都是因缘而有。好，那么他的解释你看好，四七八的最后一行，数论人云，本住等十六之见，外道痕迹可得是无，眼等是四谛法，此即因有，是故今名俱是痕迹。都不是真的有，那是都是错误的计，就是计较啊，分别执着了哈，所以都是虚妄的分别执着而已。他说那个十六之见呢是外道痕迹，可以把它否定掉，可是这个是四谛啊，眼耳鼻舌身，这是四法啊。他说呢，那个也是你执着有的。那十六之见啊，十六之见这边呢是一个佛学名词，又称之为十六神我。哦，那这样就很清楚了，原来十六之见就是我执，只是把那个我分开成十六种说法。所以未见正道之人，于五阴等法中强力主宰，忘记有我，我所即指我之心力诸缘，而有十六之见之别。所以各位终于了解哈，那个断我执生见，也就是说断见思惑的出果须陀洹，第一个五顿死无力死，那个无力死的第一个我执生见，详细的讲就在十六之见。你的断见惑的出果，断我执生见的出果圣人，起码在你的内心里面是完全没有这种邪知邪见啊。那各位看看啊，判断一下自己，判断一下自称是正出果的人啊，你就可以了解啊。第一，我于五阴法中忘记有我，我所之时。第二，众生，你看这个金刚经里面讲，我人众生受者，就举这个作先，众生于五阴法等法合合中忘记有实之众生而生。前面是有我所，这边是有实之众生啊。再来，受者于五阴法中忘记我受一起之报命有长短，这就是受者。命者于五阴法中忘记我之命根连续不绝，强调的是有那个命根。你说啊，这个是五蕴因缘和合虚妄的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维持一定的生命？这当中有一个命根，认为那个命根就是我。我表现在哪里？就是那个命根。如果没有那个我，那个命根，为什么我这一期的生命就可以维持住呢？但不知命根也是假立的，但是他这个错误的之见就把那个命根当成是我，神我啊。再来，生者于五阴法中忘记我能生起众事，又我来生于人中，所以这叫做生者。对这种生，把它当成跟我画等号。 再来养育，于五蕴法中忘记我身为父母所养育，并能养育他人，这一般凡夫的看法、哦、再来众数，于五蕴法中忘记我有五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等众数之法，等于五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是我的，我所拥有的、哦、所以我有，你看我有这些。再来人，于五蕴法中忘记我为能修行之人，异于不能修行之人，又我生于人道，异于愚道，这是人。再来坐者，使坐者，骑者，使骑者，类似啊，坐者就是我有身力能够做事情，使坐者我能够意识他人，骑者我能起、我能起啊，我能起后世罪业之罪福之业，使起者我能使他起后世，让别人，然后受者我之后生当受罪福果报，使受者我能使他受罪福果报，后世作啊。再来知者，我有五根能知五尘啊。再来见者，我有眼根能见一切色相，忘记我能起诸妄见邪见等啊。所以这个十六支见都是我的别名。那以此类推，现在如果你把那个我只是加上一个阿赖耶识，或者是呢我就是自性本性一样啊，换个名词把它扩大范围而已，很难破、哦、如果没有正确的认知，学佛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还是坚固的执着我，只是把那个火换个名词，换个想法，换得虚无缥缈，换得很美很冠丽冠美堂皇，在内心里面永远没办法放掉这个，然后依着这个再去修诸菩萨道，那只是把我美化了，大而化，大而化之，那个化是化妆的化，不是把它化掉的化，那就从根本上就修错了啊！你说说说这个话，你也未免说得太……哎，这个是有录音的，所以一定要小心，不像前面没有录音的哈、哦。即使有录音的那个，也是只是少数的同学听。哎，这个是有录音放在网络上的，这个要说清楚。真的是如此，所以无我这种基本思想，这是佛法有别于一般宗教跟有别于一般学术最特别的，最特别，这特别的就在这里。所以你说的佛法里面讲的般若智慧，如果不是跟无我空性相应，那不是真实的般若智慧，那是后得智。可是金光老上一直强调要先有根本智，你才会有后得智。你知道很多五明，结果内明不明，那不是真的菩萨的五明，那只是增长很多技能而已。也就是说其他那四明、啊、如果没有内明做基本，也不过就是成就一些造福众生的技能而已，不是真正的菩萨的悟明。所以一定要先有根本智，才有真正的厚德智可言。根本智是什么？就是无我空性。你要是真正证得无我空性的般若智慧，那才是根本智。所以常常有法师大德才从说佛法要从根本修，从根本修，他往往讲要从心地来修。好，那你对心地，对心地法门有没有跟真正的无我空性相应呢？还是你只是把心地法门跟那个我其实是套上去而已？也就是说心地法门后面摆的还是我，包装成心地法门，那就错了。 得要跟无我空性相应。你说天台华严唯识法相，各宗各派不讲无我吗？都讲无我，只是说对于无我你怎么解释，深浅圆满不圆满的不同而已。所以既然讲说无我是最根本，那对于我是什么你有没有分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清楚？如果我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无他呢？怎么样才叫真正的无我呢？也搞不清楚啦。所以藏传佛教他们会有一个叫做四宗要义，把它分成四宗，也是立论点，也是站在这边。你对于无我既然知道它是佛法的基本教理，对于这个我怎么讲，无我又怎么说，他们就把它分成这四个阶段，四宗。有部、精量部、唯识、中观，他们这样子，这样叫四宗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有一派，目前台湾有一派，他非常非常的反对藏传佛教，因为竟然把唯识放在不了义，把中观放在最了义，所以他们就愤愤不平，因为他们是唯识，以唯识为主。但是唯识以无着、世亲啊做代表，玄奘法师在中国做代表，玄奘法师无着论师、无着菩萨，他会不讲无我吗？他会不讲中观吗？所以由此可知，那一派站在唯识反对中观，这是什么？这跟无着本身、无着菩萨本身就已经是不合，违背无着菩萨的本意。所以千万不能够忘掉无我才是根本，只是说对于无我怎么个解释，有深浅、有了义不了义的说法。那当然站在唯识本身，他说为什么我要被判成不了义？难道弥勒菩萨、无着菩萨讲的是不了义吗？当然是了义。所以是藏传佛教自己呢这样子判法不见得完全正确，你可以这样说啊，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你不同的宗见之宗派之见，你就完全给人家藏传佛教全部一盘否定，都批评人家神通啦、什么双修啦，你从这一点去判啊，那你藏传佛教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是跟这个有关，那难道你显教就大家都修得很好都没有问题？不能够因为有问题呢，那少部分就给人家全盘否定啊。结果现在啊，他们到处去发啊，之热心啊，他们的教徒啊，之热心啊，只要有大型活动、佛教活动，都可以看到他们信徒在外面发那个本子啊。这个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说哈，赶快把它讲完吧，四七九来到课本上来哈。所以呢，他说呢，这个是十六支箭，这是由我执的啊。但是呢，这是要破，说是眼等诸法，这是四谛法，你为什么也要破呢？那你执着有就不行。所以呢，他的说明就在四七九页的这个第一行，他说：今数人眼定实为所成，体是实有。论人云眼是四大所成，此是假法，则不无也。啊，这都是他要破的。所以这边呢，他的断句呢，这个就是我要让各位看，他那个断句不太恰当。好，这里啊，我把它放大一点，做这样子的一个段，重新分段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到这个今明若如数论决定之者，亦无此法，这整个合成一段。所以这边你看，他写数人论人。其实数论派是在一起的，那他为什么现在把人家写成数人论人呢？数人就是数论派，论人就是诚实论，哦，他把它分开。所以数论呢，数人这边呢，眼定实为所成。各位看三百页的第六行，眼耳鼻舌四根为实为共成，然后呢，地水火风色香味触。 十为是哪十为？原来就是四大，地水火风加上色香味触这四个，再加上眼根身根。其实是什么呢？这样的看法不是很正确。你看这边大圣一章很明确的告诉你，十为是什么？地水火风空，色声香味触，五尘加五大。哦，否则你看三百月以为那十为是那就不对。也就是说，这里面讲五尘加五大才叫做十为。所以毗昙里面讲八维没有空，没有色声香味触，里面没有声、哦、所以呢讲八维而已。所以八维里面呢有这个鼻根，所以你看八维里面没有声没有空，十维里面拿掉声尘跟空大，这叫做八维。所以十为八为是这样定义。那么回到四七九，素然对于眼根是十为所成，体是十有，这是素论派认为的。如果成十论呢，他就不是这样定义，他说眼根是四大所成，但是是假的。所以素论跟诚实论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是实有，一个是假的，主要差别在这里、哦、虽然呢细的来分呢有实为所成或者四大所成不一样，但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实有，一个是假有。这虽然假，但是呢不无，还是假有不无、哦、所以这就是素论。素论这两派是认为是这样子的有法，一个是实有，一个是假有。他说精明若如素论决定之者，现在要给他破掉，亦无此法，不管是实有假有通通都要破。所以这整段意思要放在一起。所以为什么我才会说这个重新分段要放在一起作为一段哦、然后呢接下来才是上来是破外迷，今是破内执。上来是借法破人，现在上来破借法破人，唯有六根并诸为四大，所以六根诸为四大还有，没有我而已、哦、所以叫借法破人、哦、没有我，但是呢诸为四大六根有。今即借我破法，就我不可得，所以法也不可得，有我才有法，才有六根，现在我都不可得了，六根哪里可得，所以有我可有法，现在无我何有法，这样子、哦、再来。所以接下来这个断句也是、哦、上来是正破，今是简破，简就是简别。素论人云，我亦作如此破外道啊，跟你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要简别于素论、哦、所以呢怎么简别素论的破呢？如破不尽，犹留诸根，你还留个诸根诸为四大啊，临虚色啊，会非毕竟空啊，所以我现在连你的这个也要破，所以才叫做简破、哦、所以要放在一起，故今四云要放在一起，这是一段。再来，上来求无本住，即是无所依之佛性，今无有诸根，则无能依之生死，故道门未成生死，亦非涅槃。引用华严经这段话也要放过来啊，生死即涅槃，二句是虚妄，二句不可得。所以到这里是自己是一段、哦、然后从又有所得人又另起一段哦、所以生死即涅槃，二句是虚妄，二句不可得。那个出处呢是在这里、哦、一个是在第八卷第十品，生死即涅槃，二皆不可得，虚狂妄说者生死涅槃义。另外一个呢是在第十卷第十六品，同样都是六十华严、哦、我所引用的都是六十华严、哦、所以这个是引用的是六十华严的两个地方、啊、不是放在一起的，一个说是二句是虚妄，一个说呢二句不可得、哦、是不同的两个地方。 所以佛性跟生死都不可得，生死跟涅槃都虚妄不可得。再来，又有所得人为决定未有佛性是所依，有生死是人依，此病是生死耳，今亦不见能依所依，方是涅槃。你说那这一段为什么不跟上面那段放在一起？也可以啦，但是呢是为了要更清楚的讲最后这句话，不见能依所依才是真正的涅槃。上面那一段是要强调能依所依，能依的生死，所依的佛性涅槃，都是呢虚妄不可得。你真这一段才是说你完全不见有能依所依，佛性生死，生死涅槃，那才是真正的涅槃。再来，又有所得人见能依所依，只是信义道理，你还有一个佛性，还是信有，毕竟无有此法，才能够把你信有的病给完全破掉。今破如此信病尽，这个信病就是信有，有自信了。如果套用印顺法师习惯的用法，这整部论都在破有自信，要强调的是无自信。所以破掉了这个病，破掉了，使得说经中的假名的能依所依。所以这个这整段就是从素论一直讲到了华严，这才是真正它的意思所在。好，480，最后一首偈颂，喝则。所以呢，六根内没有本住，六根外没有本住，四大里面没有本住。不但是六根内外四大没有本住，是连依着本住而有的那个六根也不能执着有，全部破掉了之后何则。所以你看，眼胆无本住，今后亦复无。他说呢，这前面这两句其实是结无神，没有神我，下半何则之下半其实在下面，以三世无故，无有无分别，那个才是何则。如果你没有看清楚，你还以为这两句再分成上半下半，不是啦。下半喝则是指后面那两句，以三世无故，无有无分别，那才是下半喝则。你看那个480最后一行，下半喝则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先看那个长行481的长行，思维推求本住，于眼等先无，在眼等六根之前没有，今后亦无，等于是三世先今后都无。若三世无，即是无生，就是即灭，不应有难若无本住，云何有眼耳等六根呢？都没有了所以人无法亦无。你能够这样了解，如是问答，细论则灭，细论灭故，诸法则空，真正证得毕竟空。这就是他的最后这一段喝则的本意。那么说明一下480这边注解，他说眼等无本住，强调的是眼等前无本住。因为那个偈颂的文字虽然没有个前字，但是它后面的今后亦复无，所以呢意思就是要讲三世，前面的前字虽然没有，这边应该把它标明出来前无本住，所以现在今现在无本住，后未来中无本住，三世中都无本住。问答，未有诸根前有本住，那是外道的意思透过你前面这样说，那后面的现在无未来无是谁的意思？他说不一定要指谁呀，反正你有这样的看法就是错误所以论主具就三世内，骗推逆本住，令毕竟无疑，不必须有其人，不一定要拿哪一宗哪一派来套先这样说。然后呢再说呢 诚实里面多少有这个意思啊。先说我没有特别指谁哦，但是诚实里面呢看起来有这么一个意思哦。两诗，一云呢聚五阴方成众生，所以先前面有五阴法，后面有人，所以可见呢你也可以把它推成说那个是未来有、哦、未来有本注意，有类似这样的意思。再来第二种说法，谁有一心一色集成众生，众生于法具有，所以这时候本住跟诸根是一时而有，就有点类似现在有本注意、哦、有一点相同的意思在、哦、再来这个是诚实论师的两种，另外一个呢是有所得大圣，你看若即本有佛性真神，则是未有诸根前有本注意、哦、所以小心我们学大圣的是不是也跟这个一样，他一直强调这个 哦我们一定要小心、哦、又此事结前总结前面的什么言等无本注这句话，这寄送的这一句是要总结前面的择相等二寄，择相等二寄是什么？第三、第四寄，名言等前无本注，眼根六根前无本注，然后今后亦复无这一句，这个今这一个字是节前旧后二寄，六根中无本注，旧后二寄是什么？第八、第九首。第八、第九首。然后后也没有本注，那个后这个字是节前四大中无本注，这是第十首、哦、所以外人谓由四大成色音，有色音就成人我，故前有四大声才后来有本注，这个是要破的。他说举例，这前有五子后有权，或者是呢先有良缘，那个是缘还是团，船良船，所以后面才有色、哦、像这个呢都是呢多少都有一点自信有的意思在，所以都要破啊。那么下半呵责啊，三数无故，无有无分别，无有无分别者就是呵斥品出的第一季第二季。第一季呢是以法证人啊，以法分别人，第二季的话呢是将人证法，以人分别法，都是有分别，所以这两个都是有分别，现在告诉你呢必须要无分别啊。然后再来四八一第五行，不因有难，他不是说呢若三四五即是无生即灭，不因有难，所以不因有难就呵其品出难论主，若无本住谁有什么什么的啊、哦？那你不应该问这种话，如果你是问这样的话，然后我顺着你的话这样的回答你有，那这是问答细论，所以呢透过这样的这一品的了解，问答细论则灭哦。他说品出的第一句，上三句是问，下一句是问是答，第四句是答，第二首记上半是问，下半是答，这样的问答都叫做细论、哦、所以这透过这一品你就可以了解，这样的细论就可以灭掉。所以整体来说，整品来说，六根外要找那个灵魂本住，六根内要找另有一个灵魂本住，或者是呢四大要找本住都不可得、哦、但是呢我们凡夫还是向他问话 啊没有关系啦，六根内六根外没有，但时有本住，你还是认为一定要有本住，这就是我们的麻烦。所以什么时候能够把那个我执拿掉，这是初初的基本要求的功夫，初学佛一定要先从这边下手。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课就先到这里，好，下午继续。而生其心，如果照他这个论中观论书的说法，生什么心？他马上就反问你，生什么心？你给我仔细交代来。 你身心生了个有心，他还是要破你的。好。